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去。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是说到大卫怎样坐在宝座上。他在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刚好有四大事情发生。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攻取西安。我们说过，西安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又称为大卫的城。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耶路撒冷的位置呢，刚好是在犹大支派跟约瑟两个大支派的中间。所以可以说，现在呢，大卫他不在希伯伦做王了，因为希伯伦到底离开很多地方是比较远一点。所以最后呢，大卫就决定迁都，就迁到了耶路撒冷。不过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呢是在耶布斯人的手里，所以现在怎么样呢能把这座城拿下来？因为我们记得这座城呢在约书亚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是一座坚固城。那么现在这个城坚固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耶布斯人呢可以轻敌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就不把大卫放在眼里，所以他根本不用正规的军队来面对大卫，摆在城墙上的是瞎子跟瘸子，所以算准了大卫是不可能进来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一座城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能把西安拿下来，那么我们知道最后呢，这个西安就要成为大卫宝座的地方，或者说大卫登基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过，大卫拿下西安并没有流太多的血，也根本就没有拆毁很多的墙。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真的攻打一个很坚固的墙，很多时候呢是用铁锤呢把城墙敲开的。但是很稀奇，这一次我们看见大卫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攻下了这座城。那么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大卫到底预表基督。所以大卫怎么攻下西安，就有一天说出来，基督有一天怎么能得着我们，能把我们这支坚固城能把它攻下来。而且我们本来就是瞎眼的，所以摆在基督面前的不是瞎眼就是瘸腿的。所以如果有一天，那么基督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能够从里面把门打开，那么那个应该就是大卫他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大卫的秘诀在哪里呢？大卫的秘诀就是因为他是个牧羊人。我们肯定的，这是不是第一次他到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自从战胜了哥利亚以后，那你记不记得他把他的军装就留在伯利恒，但是呢他把那个哥利亚的头呢和他的刀就拿到哪里？就拿到耶路撒冷。最后那把刀呢就藏在挪伯，挪伯呢其实就是橄榄山。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是老早就去过耶路撒冷。那么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只是五英里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把他羊从小山带到大山，经过旷野，经过山谷。那么我们知道说肯定大卫从前带着羊就到过耶路撒冷，他去过橄榄山，他当然也看过摩利亚山。那么尤其摩利亚山山脚底下，就在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是南北向的山了，那么最高的是在北边，那么就是后来的哥哥他山。那么这个整个摩利亚山的中央呢就是圣殿山。那再往南，那个摩利亚山呢慢慢慢慢到了山谷的时候，尤其到了新伦谷，或者说到了希伦西谷，它慢慢慢就往下倾斜。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你几乎看不出来是一座山来，那座山呢就是锡安山。所以圣经说众山呢围绕耶路撒冷，所以可见呢，你如果站在锡安山周围都是山，而且呢在只有当你在山谷里面，你才知道那是一座山。所以请大家记得，锡安山不是一座很伟大的山，锡安山可以说是所有耶路撒冷山里面最小的一座，几乎是看不见的，几乎你不认得它是一座山。那么结果呢，你就看见神就专门拣选，在人看来好像是很不起眼的，但是没有想到呢，我们知道耶布斯人呢在那里面就筑了一座很坚固的城。那么就在山脚下，很明显整个摩利亚山都是块大的磐石。那么我们相信说，大卫呢大概不止一次到过耶路撒冷，不止一次到了橄榄山，不止一次到了摩利亚山，他到底是个牧羊人，所以他一定观察了多少次，这一座城是很坚固的，按理来讲不可能攻下来的。所以如果你用强，你不知道牺牲多少人。当然现在大卫他手边是有人，光是约旦河东的就是12万人，所以就是外面的来说没有难处的。但是你看要有多少的牺牲，要流多少的血，然后最后呢才能把这座城拿下来。那么到底弟兄姊妹，我再说，你面对像哥利亚，只有大卫可以胜过他；面对锡安山，面对锡安这座耶路撒冷这座城，只有大卫可以把它拿下来。那原因很清楚的，因为大卫是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是观察力非常敏锐的。当他看见一座城啊盖在一个磐石上，那么很明显的，他尤其他观察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河的，明白吗？耶路撒冷整个的水源呢就是靠一个水泉，那个泉叫做基逊泉，所以可以说是基逊泉呢就养活了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最早最早当大卫要把这座城拿下来的时候，他仔细的观察，因为根据牧羊人很清楚的，如果你要在那里盖一座很坚固的城，那么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个水道的系统，是秘密的水道的系统。那就是因为这个水道的系统等到战争的时候它能够生存，而且可以持久。我们晓得，因为他是个牧羊人，所以他有很仔细的观察，他多少次知道说那个整个城呢为什么是那么坚固。所以等到他真的碰到瞎子，真的碰到瘸子，好像笑话他，你怎么样都不能打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告诉他的部下，那如果你真的要进去的话，怎么进去呢？所以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明白吗？所以这个整个事情完全是大卫指挥的。大卫说，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那个水沟呢，严格说来就是里面的水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渠道。那么现在果然考古学家能证明大卫是对的，大卫是完全根据他牧羊人的知识，他知道说这个城要拿下来，你一定要从水道里面进去。那么果然呢，现在考古学家花了好多的功夫，尤其到了最近才算是真相大白。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根据考古学已经慢慢慢慢的对于当时大卫怎么进去，大概从哪里进去，因为现在慢慢的整个本来是埋在土里面的这个大卫的城已经3000年了，一直到最近慢慢一样一样就出土了。等到一样一样出土的时候，那你慢慢对整个大卫城的这个轮廓大概就有了印象了。那么最叫考古学家惊讶的就是在整个锡安城里面，为什么锡安城是那么坚固呢？那不是从大卫开始，从麦基洗德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考古学家可以找到一些的东西，找到一些文物，可以说是麦基喜德那个时候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城是个古老的城，恐怕是历史上非常古老的一座城。这个大卫把它拿下来已经是3000年的事了。但是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你知道是麦基喜德撒勒王去迎接他的。所以考古今天已经能挖掘的东西呢，是挖掘到4000年以前。那么讲到锡安山，我觉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我终于到了锡安山。那么所谓现在的锡安山呢，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两座山，一个东山一个西山，然后中间有个中央的山谷，然后三边呢都是围绕着，都是用谷来山谷来围绕的。那么西山呢，大概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当时几个博士他去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希律的王宫，希律的王宫是在西山的。那么圣殿呢是在东山，大卫的城也在东山。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西山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胜的地方，叫做锡安山。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的注意的话，你以为你就到了锡安山了，就圣经里面的锡安山，其实的那是传统的锡安山。所以我第一次到了传统的锡安山，那个时候我还会背诗篇里面的话，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那我心中很高兴，我告诉自己说，我现在终于登了耶和华的山，因为来到了锡安山嘛。可是后来我还是不放心，我想说总要求证一下，到底这是不是真的是锡安山。那么这个传统的锡安山，一面是犹太的传统，一面也是天主教的传统。那么多少年下来，我想原因我不去说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传统的锡安山。所以我就到了附近的修道院，我就敲门进去，我就问一个修士，我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现在我所站的地方是不是大卫那个时候的锡安山？他说不是。那不是我那个时候人站在西山呢？那现在他告诉我说，如果你要找锡安山的话呢，你要往山谷底下看。所以呢，我很自然眼睛呢就被引到希伦溪谷，那个希伦溪谷是很深很深的谷。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在山谷上面刚好上来一点点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有个村子叫做锡安村。那么还有呢，那里有个池子叫做希罗亚池子。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希罗亚池这个音啊跟锡安的音是很近很近的。所以呢，现在锡安村的地方或者希罗亚池子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大卫城的地方。那个时候我非常纳闷的，如果你要看锡安山应该抬头看，一定是一座伟大的山，巍巍高山才对。结果没有想到锡安山呢是往底下看，而且看呢还看不见。所以一定要等到你这的人真的站在山谷里面，锡伦溪谷里面，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一座小山。所以请大家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锡安山是巍巍高山，不是的。所以现在很稀奇啊，你看见吗？大卫8个儿子里面他是最小的，所以很稀奇，神特别拣选了最幼小的。他和哥利亚对抗的时候，他应该穿起全副武装，结果他说我走不动，因为我还太幼小。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神呢就拣选了大卫。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什么都是小的，好像什么都是小号的。那现在呢，如果要把一座城拿下来，那这个城刚好盖在锡安山上。所以现在等到大卫住在锡安宝座的时候，请大家要记得那座山是最小的山，虽然如此呢，但是非常非常的坚固。那么一直到了最近，特别是1967年以后，等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实在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如果你是在2008年以前或者2005年以前去过以色列的话，可以说以色列对你来讲是全新的，有很多东西你以为你去过，你根本没有去过。尤其是耶路撒冷，那个进步是长足的进步。所以现在呢，考古学家已经预备好了一个主题公园，考古主题公园。那么就把整个最近就在 这西安山那个地方从地下挖出来的，那么现在很可观了，可以挖出一个考古的公园，然后呢你可以从里面从这里走到那里，从那里走到那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大卫到底是从哪里进去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就特别到了这个所谓大卫之城的那个考古公园主题公园里面进去，那么你就要看到很多，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明白了，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一下子可以和弟兄们解释清楚的。那不过呢，现在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大概大卫是怎么进到这座城里面，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看第三页下面的图。第三页下面的图呢，现在因为我们是黑白的所以看不清楚，如果是彩色的你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啊，所以大概那个城墙我想大家应该有概念对不对，在这里概念，然后城墙里面就是房子，那么然后呢如果你慢慢慢慢的往最北边走，就是这个山越来越高了，到了圣殿山你就看见圣殿，那圣殿的样子大概是那个样子。那么在这个很多人跟圣殿的中间，那么应该就是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好，那你看看呢、啊、这个整个的墙不是有东墙吗，现在面对着我们是东墙，那么然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照片呢，如果照过去的话，我们可以说站在橄榄山上，现在呢那个整个的这个大卫的城西安山根本就在摩利亚山上，那摩利亚山我说是从北到南是慢慢慢慢往山谷里面倾斜的，所以最北边是哥哥他山，最中间是圣殿山，再往南很小很小一座山叫做西安山，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整个的城墙，那么这个就是应该那个时候大卫的城。好了，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图啊就很清楚，尤其靠近东墙你有没有注意到两个塔，两个塔，那么右边这个呢叫做泉塔，左边这个叫做水塔，那一个叫做 Spring Tower 一个叫做 Water Tower， 是两个塔。那现在呢考古学家是挖出来了，挖出来了，现在呢是根据考古学家所找到的资料，所以大概可以画出来大卫那个时候他进到大卫的城里面那个城那个时候的样子，大概这个样子。那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圣殿山了，所以现在我们画的是后来的包括圣殿山在里面那大卫城的样子。但是最早最早的时候大家可以忘记上面的圣殿山的部分，那部分一定没有的，可是呢这是耶布斯城。然后你看在城墙呢你看见敌人呢就把瞎子跟瘸子就排在上面，所以严格说来大卫要想把这个城攻进去，他要么要流很多人的血，要么一定有很大的破坏，那么这个城不知道有多少的破坏，然后用重锤呢把城门敲开，他最后还是可以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很稀奇，因为我说过，因为整个这个山呢，整个西安山是个大的磐石，所以如果大的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的水道是外面人不知道的，但大卫他到底看得太多了，他到底观察太多了，他曾经从一个旷野到另一个旷野，所以大家记得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找一个洞叫做亚多兰洞，为了他自己没有，他当时根本就是为着羊的缘故，希望能找到可安身的地方，万一暴风雨的话有个地方可以去的，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忠于他父亲的产业，所以为着羊就是艳阳天他还不停止工作，他到处观察，所以同样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带着羊群也许就到了这一带。那么弟兄姊妹，从一个牧羊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城只有一个水源，这个水源呢就是集训泉，那打起仗来怎么办呢，明白吗？那现在打起仗来怎么办，所以这个考古学家一直在那读了这一段圣经，读了好久好久了，他们一直不知道到底呢这个大卫怎么进去的。那现在呢你知道越经过考古学的挖掘，现在可以说完全真相大白，那么知道说那个时候大概城里面什么样的情形。那这里的城墙是古城墙，那么大概就是按照这考古学家能够挖出来的，那的的确确你看着是一片的墙。但是你注意到那个双塔， 那是的确是双塔。那么右边呢是泉塔，左边那个是池塔或者水塔。原因在什么地方？是这样，在那个泉塔里面呢，原来就是集训泉。所以你看，如果把集训泉放在泉塔里面，到了打仗的时候，就是大未来，你不要怕的，因为它的水源不会被断绝。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能够找出来说，原来在水塔里面就是那个集训泉，但是就在旁边，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塔。他们慢慢发现说，这个塔的上面呢是个水池子，明白吗？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西洛亚池子老早就有了，根本是在南边呢。所以西洛亚池子很明显，大家叫做什么？叫做下池。那如果有下池的话呢，一定有上池，不是吗？很稀奇啊，在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上池以前，我们已经读到圣经里面讲到上池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奴书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白布地的大楼上去迎接亚哈斯。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犹大的王亚哈斯就在附近，很清楚的。所以证明说，这大卫的王宫呢一定在附近。那不过这里有意思的在哪里，就在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上池以前，那么读圣经的已经注意到，以赛亚呢不是要去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吗？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底下来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读的上下文你就知道，那么就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个时候以赛亚就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偶然？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明白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上池到底在哪里？那本来我们不知道上池在哪，因为我们知道下池，这个是知道，上池在哪我们不知道。但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从考古挖出来的有两个塔，一个是泉塔，一个是水塔。那么在泉水塔的上面有个池子，专门接受雨水的。所以大家很清楚，这个泉水啊是喝的，这个雨水不是喝的，雨水是用来灌溉的，明白？所以这里呢，一个水在塔的里面叫泉塔，那个是集训泉，那是养活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你慢慢沿着墙往下走，尤其是基伦溪谷，你就发现说，在大卫那个时候啊，根本像园子一样。所以如果你读到歌中之歌，读到第一章讲到苹果树下等么等等等等，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说就在希伦溪谷。原来大卫王也好，所罗门王，他有个园子，他的园子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继续往南走，沿着河，沿着山谷继续往南走，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整个谷的两旁，你看有很美丽的花园。那么现在我们用这些花园的水从哪里来？你不能用这个集训泉的水啊，因为集训泉是饮用，特别在打仗的时候，每一滴水都像黄金一样。所以很清楚，在大卫以前，这两个泉塔如果追它的历史的话，是在大卫以前，老早迦南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是耶布斯人已经有的。那大卫有没有看到？我们不敢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大卫那是的的确确是有一个上池的水沟头。那么这个上池呢，如果找到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根本就靠近哪里，就靠近集训泉，不是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考古学家也在问，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大卫到底从哪里进去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真相大白了。过去考古学家也猜想可能从哪里进去，叫做 Warren， 有一个叫华伦这个直坑啊，树坑，叫法伦树坑。那么后来发现时间各方面都不对，所以一直到最近才真相大白。那怎么会真相大白？是这样子的，如果大家今天到过大卫的城，你就晓得说， 有一个叫做西西家的水稻，这个特别是打仗的时候，西西家就把集训泉的水啊，就借着这个水稻呢，就慢慢就引到西罗亚池子去了。那西罗亚池子呢，原来是在整个大卫城的西南边，所以所有大家去过耶路撒冷的人一定要去的，非常有意思。你拿着手电筒呢，然后你看见水并不深，但是你可以沿着那个水道可以一直到西罗亚池子。所以在西西家那个时候，这个水道就凿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是饮用的水引进去的。那么现在假定说大家现在要到公园里面去了，那么现在你要参观整个的考古公园，那么假定你说现在呢我没有准备好，我不能够湿着进到水道里面，虽然有的人其实那个水很低的嘛，根本还不到膝盖，你根本进去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从那边出来老早就干掉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愿意走那条路。但是现在呢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如果你怕脚弄湿的话，现在呢你可以沿着墙边走，明白，沿着墙边，那越往墙边走，你越往下走，你越靠近原来的这个叫做 bedrock。 bedrock 就是岩床，岩床就是说你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就碰到了原来的石头了。那么很明显整个的墙是盖在 bedrock 上面，但是如果你再往下走的话呢，很明显的就在 bedrock 这个石岩里石头里面就凿出一个隧道来，所以现在考古学家称它做 Canaanite Tunnel， 叫做迦南的隧道，因为在那个时候就老早已经弄好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不走湿的可以，你可以走干的，而且走干的呢你不是斜着走，不是从东边然后一直到西南边，不是，你只要沿着东墙一直往南走，那么那个就是当时的迦南的隧道。现在你是干的，不过那个时候是湿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把在上池的雨水所积蓄的雨水就送到隧道里面去，然后这个水呢就沿着隧道就往南流，沿着墙一直往南流。那如果大家眼睛还不错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慢慢往南流的时候，你就发现有水呢从里面流出来，明白吗？这个水呢就叫做西罗亚的水，西罗亚的水。那西罗亚的水呢，一部分我们说过，一部分呢是吃的水就到了这个下池，就到了西罗亚池子。但是现在这个水呢，不要忘记这些水为什么叫西罗亚的水，因为最后我们知道这个隧道的水啊，还是汇聚到哪里，还是汇聚到西罗亚池子，是没有错的，很清楚的，对不对？但是呢沿着迦南的隧道如果往南走的话，你发现说没有多久以后，你就发现呢这个当时的迦南人呢就在靠这个山谷的这一边呢就开了很多窗子，明白吗？那为什么要看很多窗子呢？因为当水流的时候，水如果满的时候就从窗子里面就流出来，那流出来以后那个水呢就可以灌溉整个的山坡，所以这个附近的严格说来都是很美丽的花园，这个现在我们看不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这个从上池的水沟头很明显的水呢会沿着墙边慢慢的就往南流，然后就灌溉了整个的山谷。那么水呢是从哪里？是从这个洞里面就流出来的。不过平常的时候，尤其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呢是把整个窗子用盖子把它盖上的，明白吗？那现在呢考古学家看出来了，那个大卫呢他一眼就看出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我会指给大家看那些窗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到现在剩下那个窗子的样子，那个水当时就从那里流出来，一点没有错的。到现在考古学家还能够留下很多的证据，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大卫呢和跟随他的人多半呢就打仗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盖子翻开了，然后就沿着那个水道就逆流而上，然后呢就靠近上池的水沟头，很清楚水沟头，从那里呢就进到里面。 然后从里面呢就把城门就打开，然后整个锡安山呢，整个耶路撒冷城呢就拿下来了。请大家注意啊，这里没有流一滴的血，这里没有毁坏一个砖块，这里也没有用暴力把整个城攻取，没有的。你看见很稀奇，就是因为大卫是个牧羊人，他知道里面一定有一个很秘密的水道，他果然找到了秘密水道，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了。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看见不是等于他面对那个敌人是瞎子是瘸子吗？那用新约的话来讲，这位大卫不就是开了这个人的眼睛吗？那你怎么会想到有一天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来了，他就是我们的主。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碰见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结果呢我们的主医治了他。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圣经，有很多的神迹，包括过红海，包括死人复活，你从来没有一个神迹是瞎眼的眼睛可以看见，没有。如果在旧约你找到这几句话的话，它一定是预言，预告说有一天如果弥赛亚来，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弥赛亚行一个神迹是旧约神迹里没有的，那个神迹是什么？就是叫瞎眼的可以看见。所以难怪你看见法利赛人很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宁可不相信那个事情是真的。如果主耶稣真的开了个生来是瞎眼的，那请大家记得，那主耶稣一定是弥赛亚。所以不要忘记了，大卫就是预告弥赛亚，大卫就是预表弥赛亚的。所以大卫的一生呢，是完全根据弥赛亚的一生在那里雕刻，在那里刻画的。所以大卫进到这座城，好像没有被摧毁之力能够得着这个，就证明说我们的主怎么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瞎眼的，所以清楚吧，我们的主就遇见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就开了他的眼睛。开了他眼睛就表示他胜过这个瞎子，不是吗？本来瞎眼的可以叫我们的主不能进来，我们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主开我们的眼睛。主开完我的眼睛以后，他怎么说呢？你们往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主为什么说这句话？开了眼睛是相信，等到到了希罗亚池去洗一洗，这是顺服。现在明白吗？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时大卫怎么攻下锡安，今天我们的主也怎样的攻下我们。所以很稀奇，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什么地方宣告的？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个地方就是大卫进到城里面去的地方。所以请大家记得，有一天主耶稣是童女，是为童女所生，他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等到以马内利，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果然降生在大卫的城，记不记得？但是不要忘记，这一位降生在大卫的城就是主基督，有一天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卫登基的地方就是以赛亚宣告基督要降生的地方，稀奇不稀奇？这个不会是偶然的一件事。所以一直到今天考古学的发现，终于叫我们眼睛明白了，我们才晓得说，原来就是在上池的水沟头，就在那里你看见大卫就进去了。那么同样的也是这里，我们的主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今天天使有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主基督。那如果是基督，他在哪里登基的？他应该和大卫同一个地方登基的。所以以赛亚要宣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宣告的。所以你看见圣灵一定选对了地方。那不止如此，以赛亚第七章不是单独的一章，后面还有第八章，后面还有第九章。所以当以赛亚一面往南走的时候，他一面就根据当时的情景就说了许多的话。当他到了上池的水沟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到了第八章再往下走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他很自然就看见那个上池的水呀、就从石头里面就喷出来了，就浇灌了整个园子。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大家仔细再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的话，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百姓厌弃希洛亚缓缓的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止降生，我们主也被弃绝了。所以大家厌弃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缓缓的水，太慢了，他们觉得不够刺激，他们需要长江大河，他们需要像巴比伦一样，他们需要像罗马一样，你知道，忽然间洪水就来了。所以如果能像亚述一样征服耶路撒冷，如果能像巴比伦一样征服耶路撒冷，如果像罗马一样，因为在人的观念里面，只要你的拳头大，你就可以征服一切。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人厌弃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的主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就相信。但是结果呢，是我们的主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厌弃他，就弃绝他。这是以赛亚书第八章。所以以赛亚书第七章预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以赛亚第八章预告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弃绝希洛亚缓缓的水，他们是弃绝了。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主就告诉那个瞎子，你要到希洛亚池子去，你一洗就看见了。当你洗的时候，证明你没有弃绝，证明你接受主耶稣的十字架了，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如果你再到希洛亚池子去，那希洛亚池子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是2003年就真的发现了。凡是2003年以前去过耶路撒冷，你所看见的希洛亚池子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什么叫真的呢？就是真的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洛亚池子。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慢慢的就明白过来，等到他们过节的时候，过逾越节也好，过祝棚节也好，他们先是搭帐篷在希伦西谷，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从城门里面进来了。那么等到他们要往圣殿山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先要接近他们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希洛亚池大的一个地步，可以3000个人同时受浸。到现在为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不大知道到底这个当初门徒3000人受浸在什么地方有那么多的水。那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么希洛亚池子呢，不要忘记它的确是个接近的池，所以四面呢都可以下去的。那更稀奇的件事，现在呢，你能够找到那条路，那条路呢是一直通到圣殿的。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瞎子从圣殿，他后来到希洛亚池去一洗，就看见那条路。所以今天呢，考古学挖掘到一个地步，你我可以走在那条路上。那条路不容易走啊，那条路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意思就是说，它一面你走上去它很长，等一等又很短，等一等又很长又很短，意思就是说你走上去你只能默想，你不能在这么跑的。所以大概你走的比较宽的地方，你可能会唱上行诗里面的一首，再到一个你可以唱上行诗里面另外一首。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原来是个朝圣的大道。那么现在呢，当很多的人接近他们自己，然后要到圣殿去，当然他们是走朝圣的大道，那条大道就是上行大道。那么犹太人他们唱上行诗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唱，一直唱到圣殿广场，很清楚的。所以主耶稣大概在圣殿遇见了瞎子，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你往希洛亚池去洗。所以那条路今天我们也可以走在上面，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更稀奇的，他们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这个水道的下面还有一个秘密的通道。 那个原来是下水道。原来呢，不要忘记，就在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朝圣大道的底下还有一个秘密的水道。那秘密的水道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阴沟啊。但是呢，所有的水道都躲到那里面去。那么阴沟是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但是很稀奇，考古学家能在阴沟里面找到锅碗瓢盆，然后他们可以做见证说，就在主后70年，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后来他们才晓得说，奋锐党的西门就躲在里面。那不光躲在里面，他们以为说，在那里如果继续往南走，那么可能有一条路可以通到什么？通到耶利哥去的。后来那条路一直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以后，这个奋锐党的这个头目呢，就从那个洞里面就慢慢的往北走。那么出来的时候呢，可以说就在圣殿附近就出来了。那么等他一出来了以后，他就投降了。投降没有错啊，现在好了，罗马人知道你投降了，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知道说你从哪里上来的，那就证明说里面一定躲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可以证明给我们看，就在那个朝圣的古道上面，很多地方那个石头是很强暴的被敲开了，然后从里面就拉出这些人来，然后就就地蒸发。所以后来啊，好多人就死在哪里，就死在那个秘密的水道里面。他们起头以为说这个水道可以把你带到哪里，可以带到耶利哥，因为的的确确西底家后来他逃的是不加逃，就逃到哪里，就逃到耶利哥去嘛。所以他们以为说一定有一条路可以逃到耶利哥的，结果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整个城被围困的时候，尤其是他们咽起希罗亚缓缓的水流。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现在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开了瞎子的眼睛，为什么叫他希罗亚之子就一死，不只相信而且顺服。所以感谢主，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他们通通在圣殿里面遇见的，很清楚。结果一个是主复活以后，借着彼得借着约翰就医治好了生来是瞎眼生来是瘸腿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大卫所预表的，他没有用雷轰，他没有用暴力把我们的门敲开，没有，他爱大的一个地步，感动我们到一个地步，圣灵已经有了一个秘密的水道在里面，所以圣灵一直在里面催促我们回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所以那一天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进到我们的里面，把门打开了，我们就蒙恩得救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来到撒玛利亚，然后他和撒玛利亚说了一段的话，当然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的目的是要得着这个罪人。一个孤单的救主遇到了孤单的罪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个瞎子，他外面眼睛不瞎，他里面是个瞎子，他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他才会说，井这么深，你从哪里可以打水给我喝呢？然后主告诉他怎么说呢，主说，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这个人的外面是一口井，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也有一口井，所以才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很可惜中文那口井忽略掉了，那口井没有翻译出来。如果你去读希腊文的话，你知道说今天在撒玛利亚妇人的外面有一口井，撒玛利亚的妇人里面也有一口井。那弟兄姊妹，那如果这样的话，主的话怎么说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在他里面要成为一经的泉源，这什么意思？我们的主就好像大卫一样，他一眼就看穿了撒玛利亚妇人，他知道是这个人里面有个秘密的水道，他知道是神创造的时候人在里面就创造了一个像井一样那么深的东西，他知道。但是很可惜，人因着犯罪就用泥土把那个井就填满了，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让圣灵把泥土除去，而且不止如此，这个活水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谁说我们里面不是就像西安一样，我们里面很明显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一口井创造在我们里面，那口井就是后面我们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个心灵就指着神在人的里面所创造的像一口井一样的东西。那这个井不是为着装泥土的，当然他不会满足，什么时候水能够充满他，什么时候他就满足了。所以请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生命就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所以怎么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来呢？圣灵一定要得着我们。所以请大家记得，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像西安一样，但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以前都像瞎子，都像瘸子一样，我们怎么样就不让我们主进来。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有一天果然当我们真的到希罗亚池去一洗，然后你看见从此以后在我们里面果然是有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这是第四章。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从这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起头只是涌到永生，是垂直的，慢慢慢慢的这个水满到一个地步要像活水的江河一样，这就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卫把这个西安拿下来，好像没有流一滴的血，好像没有摧毁一块的砖头，好像一点都没有暴力的痕迹。感谢主，每一次回想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都是爱的故事。我们的主当然可以用审判，可以用雷轰，可以用各种方法给我们压力叫我们相信他，没有，他告诉天使说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只有这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看见很稀奇的，我们的主一进到我们里面是从里面把我们的门打开的。所以这一段故事太重要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大卫他怎么拿下西安。所以西安代表什么？西安代表他虽然小，小兵可以立大功，他虽然柔软，但事先没有一个能力比爱更柔软，但是没有一个能力比爱更大。所以难怪有个诗人说他爱大的一个地步我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爱是最柔软的，但是不要忘记爱能够将我们心门打开，这就是我们蒙恩的故事。所以请大家记得，当大卫做王的时候要把西安拿下来的时候，你看见不是随便的，神老早想到基督怎么样攻取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看等到大卫要攻取这个西安的时候，他的模式完全根据将来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做王，那个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是先有大卫，一千年以后才有基督，但是一千年以前的大卫当他过生活，当他要攻打西安的时候，他不是随便攻打的，你看见那个模式那个图样是根据什么？根据将来主耶稣的图样。所以完全是根据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图样。所以如果大家沿着这个图往南走的话， 到了那个上次的水沟头，那么那是大卫登基的地方。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他来到地上，世人弃绝他。所以等一等，到了第八章讲的希洛亚缓缓的水，人弃绝他。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九章又一直为我们而生，这个政权要担当在他肩膀上，他是和平之君，永在的父，他是测试，他是奇妙。最后讲到最后怎么说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已经走到王园了，走到王的园子，所以很自然那个时候呢，就根据当时的场景，就很自然的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好像莫不相干的，七八九是完全相连的。那个场景是完完全全沿着希伦溪谷往南走的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的稀奇。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怎么把这座城拿下来的。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顺便的为着真的有追求的弟兄们，如果你觉得这些够了就够了，如果你想希望能更多有点追求的话，很可惜呢，这个是黑白的。那么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呢，叫做《基督生平一瞥》。那么我们有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里面我们去了多少次以色列，所以我们也真的看过了很多考古学家的文献，所以我们就把最近几年，可以说一直到最近最新的资料，我们希望说就把它放在那本书里面。你知道讲到基督生平啊，我们知道在英文世界里有两本书是最能够帮助我们，一本是 Addison 写的。Addison 写那本写那个主耶稣生平的时候，他是献给所有在 Oxford 在牛津大学的教授们的，所以他写的东西经得起考验。不过很可惜在哪里，就是现在 Addison 里面的考古资料都落伍了，而且 Addison 太多的文字，这个许多时候人读这个主的生平就没有太多的耐心，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为帮助一般比较浅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你不是养成一个专门读学术性的东西的时候，如果看图识字对你来讲应该方便的很多，所以我们就决定花五年的时间，我们去过多少次的以色列，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在一起，把所有考古资料收集，尤其是 Addison 那本书上没有的，我们尽可能把它 update 一直到今天最新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觉得这本书不能粗制滥造，这本书我们一定要最用最精美的印刷，那么里面有些的地图，有一些的图片，应该给许多人有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到大卫的双城的故事，大卫的双城，因为大卫双城一面指着伯利恒，一面指着耶路撒冷。那么就是那一章我们专门报道给大家，就是什么专门报道给大家，就是最新的考古发现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明白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大卫到时候怎么会进到里面去。那如果大家听过如果看过这个好消息的频道的话，那么记得有一个单元也是专门讲的大卫双城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为着弟兄们就把它收集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相信大家到书单上你可以找到这本书。那么然后呢，你特别注意到它第五章，如果我没有记得不错的话，它用整章的这个篇幅就给我们看见考古学家所找到的种种的资料。那么这个呢，虽然大家没有去以色列，因为现在去以色列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呢虽然大家可能目前暂时不容易去以色列，但起码呢可以从这些书里面就得着帮助。那么还有一点，大家如果翻到我们的讲义哈，如果翻到这个有一页就讲到历年来呢青年圣经讲座的主题，那么你注意到我们过去的14年里面讲过约翰福音，也讲过马太福音，那么路加福音没有讲。但是呢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讲马太福音的那个时候资料没有这么丰富， 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本书的话呢，应该你再听一听这个救恩之声，如果你能听到约翰福音也好，马太福音也好，那么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很多是讲到路加福音的，那么给大家呢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将来我们没有机会在青年神学院讲到四福音的话，那么起码弟兄姊妹这本书呢，如果凡是有追求的人，那应该对你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呢，我想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本书，那么到底能不能给大家有多少帮助，就看大家得到这本书以后到底能给你的帮助有多少。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大卫的城，如果根据考古学家所找出来的资料，那么很清楚的，大卫果然就把那座城就攻打下来了。所以从此以后，这个西安呢，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得胜的原则。不过那个得胜不是用强取胜，不是，不是因为你拳头大取胜，不是，因为你的爱大，你的温和大，你的温柔刚强，所以能够胜过对方。所以请大家记得，是因为你转过第二个脸，是你走第二里路，结果呢，你就经历说今年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一般的人。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所以讲到大卫的西安的时候，不要忘记西安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得胜者的原则。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但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西安是小的，因为大卫可以说是他兄弟里面最小的，在所有耶路撒冷山里面最小的一座山乃是西安山。所以不是一看就看到他没有，他一点都不起眼，但是感谢主，也就这个缘故，众山能够留归这山。如果你高高在上的话，没有人会留归你的。如果是西安山，如果西安是代表得胜者的原则的话，请大家记得，所有得胜的人都不是骄傲的，所有得胜的人眼睛都不是长在头上，凡是说别人都是失败的，只有我是得胜的，他一定不是西安山。所以你知道说，一个人最安稳的位置是怎么位置呢？当一个人完全躺下的时候，他是最安稳的，因为他的位置是最低最低的。如果你来算他的位能的话 potential 的话，他是最低，他不会跌倒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为什么西安是永远没有新西安呢？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你不可能有一个人比他更低了。所以主耶稣说，凡在后的将要在前，所有卑微降卑的要升为高。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有人请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站首席的位置，你应该站在最幕后的位置，然后别人把你请到前面去。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西安的原则。你如果没有到西安山，你还不知道西安是一座山，因为你读圣经读的很多很多。但如果你真的到耶路撒冷，你只有站在山谷里面，你才感觉到这是一座山，当你在那爬的时候，你才觉得这是一座山。但是不要忘记，众山哪一座山都比它高。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这是保罗的感觉。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西安的原则。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当大卫攻取西安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有一个很重要，很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西安攻取下来。然后从此以后呢，西安就做了大卫登基的地方。那因着这个缘故，有两篇诗篇，我们应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如果大家读诗篇第二篇的话，你会注意到，这里并没有讲到大卫是他的作者。可是呢，如果你读他的内容，你很难不下一个断案说这个不是大卫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篇诗篇是讲到大卫怎样登上宝座。所以不只讲到西安，如果讲到耶路撒冷的话，是两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 就是圣殿盖在的地方，是亚伯兰献以撒的地方，也就是圣殿根基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但是还有一座山，就是锡安山。那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锡安山呢，可以说是摩利亚山里面的一部分。我再说，摩利亚山是从南到北的山脉，最北的是哥哥他山，中间的是圣殿山，最南边的是锡安山。但是你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两座山，摩利亚山讲到神的殿，如果你讲到锡安山的话，那一定讲到大卫的宝座，非常稀奇的。我们好不好看看诗篇，我们在这个读以前先看看诗篇122篇。如果你要替耶路撒冷下定义的话，最好的定义是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门站在你的面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殿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欢喜，不是吗？然后在下面，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所以讲到耶路撒冷，第一讲到圣殿，第二讲到大卫的宝座。那大卫的宝座在哪里呢？大卫的宝座在锡安。大卫在哪里登基呢？大卫的登基在锡安。所以很清楚的，为什么当每次你读到旧约，每次读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很容易应用在教会身上呢？因为讲到耶路撒冷一定值得见证，值得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但是教会不是神同在的，不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教会也是大卫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基督的宝座。所以大家要记得，大卫的宝座是完全根据基督的宝座而设立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锡安是个得胜的原则。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耶路撒冷，一定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摩利亚山，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神的殿，另外一个是大卫的宝座。很清楚，一个代表神的同在，一个代表神的权柄，所以非常的清楚，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定义。好了，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二篇。那我们知道第二篇呢，在新约不知道被引了多少次，是用在主的身上，所以没有疑问的，这是弥赛亚的诗篇。这里的大卫所预表的乃是基督，所以一面是大卫的故事，一面呢是基督的故事。有一部分可以应用在大卫身上，但是你仔细的来看，它主要的是应用在基督的身上。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历史也好，是属灵的也好，你看见说锡安呢，永远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乃是大卫登基的地方。所以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在大卫那个时候是指着大卫说的，而且等到大卫真的要统一全以色列家拥护他做王的时候，很明显的，不要忘记，大卫没有做统一的工作，但是因为每一个支派都来到希伯伦，都要立大卫做王，用新约的话来说，他们个个都连于元首基督，明白吗？因着连于元首基督，你看一个身体就产生了。所以在这里大卫并没有用武力来统一那个世界，没有。可是呢，只要大卫一登上宝座，只要现在呢，他只要是受膏的那一位，你看见吗？所有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没有多久，你看非利士人就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你仔细读圣经，这是大卫那个时候的背景。可是呢，圣经用大卫那个时候的背景来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的的确确是基督，那么你看见他所要遇到的情形。所以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教会就引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是包括比拉多，许许多的人不是在那喧闹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要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然后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知道说，一旦大卫是列国的元首，这就是他们的末日。所以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在大卫那个时候是如此，在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也是如此，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锡安乃是大卫登基的地方。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一面来讲，这是应用在谁的身上？应用在大卫的身上。但是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很明显的这段话是用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知道，不是地上有锡安，天上也有锡安。然后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看，这是耶和华对受膏者，对弥赛亚说的话。那么当然在大卫那个时候，受膏的是大卫，没有错，但是最后预表的是我们的主。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这就是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好像神对他说，我今日生你一样的，明白？好像是个新的起头一样。不过这句话用在大卫身上不是那么实用，真正的应用的是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前面你看见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这是大卫的诗，没有错。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所预表的，他所经过的，是为主要告诉我们将来更大的一位。所以下面呢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就一面来说，就大卫来说，他不光是产业的君，而且他也是列国的元首。所以我就将列国赐给你做产业，因为只有这样，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版图才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你是看清楚了，但在我们的主身上看得更清楚。所以你记不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然后我们主就把这个全地就赐给我们的主做基业，将地级就赐给他做田产。那么当然了，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一定有地气，对不对？那么地气一定封起来，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等到我们主升天以后，很明显的你看见有一个东西是封起来的，像地气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用诗篇第二篇来解释的话，当我们的主受膏的时候，很清楚的来到宝座，神就把列国赐给他做产业，将地级赐给他做田产。那么现在他就把这个契约就写在地契上面，所以他就封了七个封条。所以现在明白吗？每一次封条打开，你就知道说撒旦是盘踞这块地的。真正应该得着真正所有权的人，应该就是弥赛亚，明白吗？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什么有七个印呢？每个印一被揭开，就是指着每一个封条被揭开，就给我们看，虽然地上有事情发生，但是地上虽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坐着作王。我们以为说地上有些事情发生了，但是不要忘记，那真正的原因，真正的解释是天上的解释，是那本书告诉我们说，全地都是我们主的，主耶华的名在全地应该是何其美。所以请大家记得，你如果要真的明白启示录那个印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把钥匙，明白吗？所以的的确确，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所以下面我想我们不需要再读下去，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篇诗篇怎样用在大卫的身上。 别怎样用在基督的身上。那这是一篇，还有一篇就是110篇。那么这一篇诗篇很明显的，就着历史来讲是讲大卫的故事，但是呢，就着应验来讲是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故事，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那个时候问法利赛人，很稀奇啊！如果你读这一节圣经，你从第二节读起，你懂；你读到第一节，你就不懂。从第二节读起，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这个好像是应用在大卫身上，而且很明显的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从锡安伸出能力来。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座位，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一个宝座是在神的右边的。那么如果大家从第二节读起的话，你就觉得这一段的圣经很明显的是说到大卫怎么样在锡安登上他的宝座。但是你发现了，我们的主一语道破，当他问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很明显，当你读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你知道这里的主是指着天上的，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大卫身上，但是远期的应验，我们知道这是弥赛亚的诗篇。那不止这样，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不光是君王，他也是祭司。所以这个只有应用在主的身上，所以只有应验在主的身上。所以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个是很明显是主升天以后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因为神使用大卫，要在大卫的一生有一部分是完全讲了大卫的故事，但同时从大卫的故事里面要让人看见弥赛亚的故事。所以这就是预表，预先把那个图画把它画出来。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第二篇第110篇，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做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换句话，他攻取了锡安，他就住在锡安的宝藏里面，而且他称他做大卫的城。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忘记，锡安永远代表大卫的宝座，而大卫的宝座永远根据基督的宝座，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一面大卫是表演他自己的故事，另外一方面大卫是表现基督的故事。所以等他做王了以后，我们看见大卫一面是为自己活，另一面也是为着1000年以后要来的那位基督而活。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好，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应该是可以告一段落了。那今天下午呢，我想因为时间还有限，我们好不好休息呢，只有15分钟，然后15分钟以后呢，请大家就赶快回来，然后我们继续下一趟。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